大家好，我是2023级化学专业罗宇，我阅读的是哲学第38-40页。如果完全自然主义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的相适应，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灵气相矛盾，而是相适应。但是舍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的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他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个体上2×2=5，舍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舍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真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舍林先生。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舍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及直截了当的叫做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舍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舍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我的阅读完毕。